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呢，那么这个讲到第九会啊，那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我们参到第五十一位菩萨，那是弥勒菩萨。那么我们讲弥勒呢，他出现的时候呢，不是从那个宝塔里头打开来，然后让善财童子进去，而是他从他方来进入来呢，然后告诉善财说，现在你想知道什么，那你就进宝塔，进到这个宝塔来，你来看看吧。弹指间，宝塔的门打开了。当这个门打开了以后呢，善财一进去，发现这个宝塔本来是什么？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法界。一进去的时候，十方法界全部都在那里，无量无边的一个世界。可是很奇妙的是，外头外观却是一个宝塔。你应该知道，它是一个象征的语言表达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心灵世界里头都有一个宝塔。可是这个宝塔，当你的宝塔是，这个宝塔是包含万物，包含无量无边的法界。而外面的无量无边的法界，在你的心打开了以后，也就是开悟的时候，你的心打开的时候，你能解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跟这整个的法界是相融的。现在你看到什么？善财看到了自己。他在宝塔里头看到了一个珠一样的东西，他定睛一看的时候呢，他发觉这一个珠里头，从一个珠里头就可以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而且这无量无边的世界在这珠里头就看到了每这无量无边的珠，而且这个珠呢构成了啊这个四谛天的这个王宫的王。这一个网的网目上面都有一个珠一样，而这个珠呢是光光相辉映的。善财在那个地方看到自己，善财就看到每一个珠上面都有善财，他也发现每一个珠上都有弥勒，当然在每一个珠上都有你，都有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通通都在这里光光相射的。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这里，难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的性德。各位，你我都是佛门修行，都要学习的。佛法不是要你学到的有很多的钱，学佛学法到最后你会得到很多的钱，学佛学法也不是让你得到很多的这个你所要的一些物资。学佛最重要的是它帮助你如何在你的环境当中好好的生活，这才是智慧。其实你真把它看清楚了，你只要一点点你就够了，不是吗？我们在座什么样的每一个人的这际遇都不相同，有的人儿孙满堂，家里很幸福；有的人说：“老师啊，我很不信。”我说：“你怎么不信呢？我刚离婚，我只有一个人，我好痛苦。”可是你要注意哦，你很痛苦，你来学佛，你应该来学佛，你来学佛。你所得到的是什么？你来学佛，你所得到的是如何去面对的你这个离婚这个生活，如何在这个地方你能调试，这就是佛法，它就是智慧。如果你能调试它，它就圆满，所以离婚也是圆满，儿孙满堂也是圆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个个圆满。 那是学佛啊。那么善财呢，他在每一个珠上都看到自己，他也看到每一个珠上通通都看到弥勒。好了，弥勒跟他讲完了以后，看完了以后，现在善财呢，等于是这个时候善财已经开悟了一样，已经找到了，找到了什么？找到了自己心灵世界的这个核心问题。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之所以怎样的见智本性的意思，在我们的经文里头常常讲见智本性的这个意思，就是见到这个本性，你看到它，而不是见到你会发脾气会骂人那个本性，不是，那是尘恼，那是烦恼，那是人生当中很悲哀的事情。你见到这个本性，可是这个本性呢，真的无善无恶，你打开来一照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朋友。你打开来一照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是值得尊重的。那个计程车打群架，不管是哪一边，你会很持平的看着他，你不会觉得马上就看了这边错那边对，你不会，甚至于到最后你会觉得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问题是如何把这两边到最后让他们了解斡旋，让他们能够不再继续下去。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觉察。你看我们的内心里头有一个觉察的时候，它有多宝贵。我们今天处理一件事情，我们觉察到我必须这么做，而这个觉察是清醒的，我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我觉察了，那我就不会陷入错误。可是我接下去又碰到另外一件事，我又觉察到了，我知道如何处理才对，这个话应该怎么讲才正确的，我照这个去做，这就是觉察。这种觉察就是佛的法，叫佛法，它就是使你成佛做主的真正的一个智慧，就在那里。而它从哪里来？它就从你的自信来的，从我们的心灵世界深处那个地方来的。现在善财在弥勒这里，你知道弥勒代表未来佛，也就是当来下生的一尊佛，上次给各位讲过的啊。如果以他的未来要成佛的佛像而立的时候，他是如来像，跟如来的像没什么不同。但是他如果以上生经啊，弥勒上生经来看弥勒的时候，弥勒是菩萨，所以他的脚是交脚坐坐着。所以你看，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或当来下生啊弥勒菩萨，你看那个菩萨那个造型一定是坐着，而且椅子像有一点高度，两只脚是像将脚的，那个是弥勒菩萨，都是弥勒。那么现在呢，在上生跟下生之间，却是接引了善财童子去看前生以后世的问题。可是前生以后世就不在轮回里头，善财却在这里开悟，但是呢，不开悟的人却在那里轮回啊。那么我们在听到听闻啊弥勒这个法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一个深深的体，很深的体悟，你身体的长相，你所拥有的器物与财产，乃至你的地位，跟你成佛没关系，跟你能不能解脱没关系，跟你能不能开悟没有关系，跟你有没有智慧没有关系。可是等到你开悟了以后，有智慧了以后，我想你也穷不了，你也穷不了，有一碗饭吃一定没有问题的，是不是？那么好，现在弥勒呢就跟善财说，他说如当译文书，你现在已经知道这整个的法界就是你的心，可是你的心开了以后，你就可以什么正遍知明行主 就可以看一切的世界，这奇妙吧？小而无内，大而无外，所以一心，它小到像一芥子这么大的时候，它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可是三千大千世界进入一毫端，你知道禅家讲的那个口气，那一份那么大的口气，你该知道它的出处在哪里了吧？就在这里。那么现在弥勒跟善财说：“汝当译文殊，你应该再去问文殊，问呢？啊，你要去跟他问言：菩萨因何学菩萨行？因何入菩萨行门？因何成就？因何广大？因何清净？因何圆满？啊，善男子，彼当为你分别演说。”现在呢，这个弥勒菩萨呢，就又把他介绍给他一开始在浮城东啊见到文殊，文殊碰到善财，把善财引到这条路来的这一位第一个导师，他又把他介绍到那里去，他才是那比文殊童子，那个文殊童子啊，其行广大，他的德行是很宽广的啊，其愿无边，他的愿力无量无边，出生一切菩萨功德无有休息，他呢给一切菩萨所有的成就的菩萨，他的功德都从他那里来的。他善男子啊，文殊师利呢常为无量百千亿诺由他诸佛母，文殊师利菩萨呢是无量百千亿诺由他诸佛母，他是佛母。你看我们现在讲准提菩萨是观音菩萨，对不对？我们又称准提佛母，是不是？但是那是慈悲的佛母。现在呢，文殊的也是佛母，智慧的佛母，他是所有的菩萨要成就佛的时候，智慧都是从这里流出来的，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师，常常呢都是菩萨的老师，教化成就一切众生，他教化成就所有的老的众生了。那善男子，文殊师利童子呢是如善知识，但是文殊师利童子呢，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呢，他是你的真正的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德行啊都很圆满，你可以跟他学习的叫善知识。但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可以跟他请教的都称为善知识啊。文殊师利呢童子是如善知识，令如得生如来家，他可以帮助你生如来家，常养一切诸善根，他可以养你的一切善根，发起一切诸道法啊，直欲善知识，令如修一切功德，入一切愿望，住一切大愿，为如说一切菩萨秘密法，现一切菩萨施行，与汝往昔同生同行。这是弥勒他告诉文殊，告诉善财童子说，文殊呢他是真正的佛母，也是一切菩萨的菩萨师，他是教化一切众生的，你现在该去亲近他了，他是善知识，他呢有了他呢，他就可以真正的给你引入一切功德，入一切愿望，让你打开你的真正的菩萨秘密法，他才是真正的啊。所以文殊菩萨呢，他是一切菩萨的老师，文殊菩萨呢是所有要成就佛的都从他这个地方学过智慧，这样子，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你看在佛经里的他是互为啊师徒，而且呢他互相的启发到人间来，你就知道他们来人间，他们好像为我们演了一场哦很精彩的这个般若戏哈，让你哈完全的了解这彼此之间的关系。你看善财呢依教善财呢就感谢他了。那么到了普门国的苏摩那城，他来到了普门国的苏摩那城，住起门锁啊，来到了他啊，跟他讲说，他 住的地方来，思维文殊，随顺观察，不断的想着能不能看到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就是文殊师利童子啊，因为文殊呢，他常常文殊菩萨常常现童子身，所以又称为文殊师利童子啊。那文为什么又称为文殊师利童子呢？因为文殊师利童子表示一个人还有这种童心，有如宝赤子之心，是这么样一位有智慧的一位菩萨。那么周旋求觅啊，啊，希望能够看到文殊菩萨，这个时候呢却看不到文殊菩萨。就在这时呢，文殊菩萨伸出他的右手，过110由旬，由旬到底有多长我始终搞不清楚，反正很远就是了。111由旬，按善财顶，他用手抚着善财的头顶啊，就像我们称赞一个小孩说，哎呀你好用功哦，拍拍他的头是一样，但是这只手呢就伸了110由旬，你看它有多长呢？我不知道，反正要走很久很远就是了。至少如果那一刹那之间，在这浮城东那个地方开始，那到现在已经来到弥勒菩萨这边来了，那很远了。所以他伸这个手逐渐摸他的顶。我们要注意文殊呢啊，他是性解双绝的啊。文殊呢还是佛的大性，佛教的大性啊，性根从这里确立的啊。真正的解的智慧是文殊给的，所以性觉他双觉，所以没有办法见到他的身，他随时神通广大，你看不到他的身。所以来摸善财顶的时候呢，摸善财的头顶的时候呢，是表示摄受了。现在是将来要成佛的弥勒菩萨，也就是未代表未来佛的这位菩萨，他跟他讲你很好，你在这里已经看到这一切了，可是还跟他讲这样不行，你必须到什么，到文殊那里去见文殊，那个地方才有真正的什么样去再去定那个信位是什么，信根的信位是什么，你要在那个地方取得他的真正的认可。而不止如此，解要在他那个地方才能解得了，所以你一定要去。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在你找文殊的时候呢，文殊呢就伸出他的右手，越110由旬摸到他的头，摄受了他。所以可见文殊他的这个神通力是很大的。所以当你在此地华藏讲堂，你一念开悟的时候，也等于是文殊为你摩顶了，是这样讲。那么你看文殊呢就在摩顶的时候去为善财说法，为他说什么法呢？就说两个，一个是说性根，一个是呢令善财呢去成就无量阿僧祇法。只有说这两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说性根，什么是性根呢？你必须在佛教的信仰上，你必须真正的相信才可以。我们有时候有好多人啊，觉得哎呀我信佛，可是我拜了半天我还是生个女生，我想生男的他也没有帮助我。有的人说我信佛信了半天，我还是常常有很多的烦恼，我看也没什么用嘛。有的人说我信了佛以后哈、啊，我家里的我先生也没有变好啊，我先生他常常在外头喜欢玩，他也没有变好。我看你的性根是有问题，是不是？你能够家里生了两个男生，希望生个女生，最后第三个还是生男生，你也能够处之泰然。家里生了两个女生，希望生一个男生，再生的还是女生，你也能够处之泰然。这才是真正的性根的所在。你相信这佛法了，你能接纳这些事实了，所以这一些东西已经没有能奈你何了。这个先生是怎么样，你也不奈你何了。这太太回来是怎么样，你也 他也没有办法奈你何了。你修行能修行到这样，这才是一等的。但是你一定会想，可是我办不到啊，所以人家文殊办得到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学到全部办得到，我们就要学其中啊，最重要的先拿来用一用就行了，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发大脾气的时候，我们能控制，是不是？我们在发懒病的时候，我们能够发一念精进，是不是？我们在开始感觉到我自己越来怎么最近脑子越来越消极的时候，自己能提醒自己，我必须积极振作。看到自己觉得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什么信心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马上又起了信心，说不，我相信我能办得到。以前呢，我常常看罗曼·班森的书，后来我有一个学生，他专门研究罗曼·班森啊，他的人文教育的思想。这个罗曼·班森的名字叫皮尔，他呢有一天呢，我在他的书上看到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啊，有一天有一位女士，她在外头出去，她开了一个很大的餐馆。她在外头的时候，那么听到家里人打电话告诉她，他说你的先生在外面发生了车祸，撞死了，好伤心啊，去看，然后最后把这些事都办好，办圆满了。隔不久，他也许太伤心了，他发现他的眼睛怎么越来越看不到。终于有一天连眼睛也看不到了。有一天他在他的餐馆里头，他走到了一半，他发觉再下去走不出去，没路可以走，他连眼睛全部瞎掉了。这下子呢，他每天只能够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头。天哪，这日子怎么过啊？这个商店是怎么经营呢？他就勉强坐在那里，靠着他的小孩子帮忙，还是要经营下去啊，要不然怎么生活呢？这位女士呢，就在这个时候，她越跌越深，她觉得实在是人生无望了，实在活不下去了。先生，我们说叫往生了，撞死了。现在自己最重要的两个眼睛看不到了，人生还有什么活下去的呢？他还想过想自杀呢。可是突然间有一天，突然间感觉到说，他自己好像一直要举起手来。干嘛举起手来？他觉得我要活下去，我无论如何要好好的努力，我是可以办得到的，因为我还有嗅觉，我还有听觉，我还有味觉。开餐厅最重要的是味觉，眼睛听不到没有关系，所以他开始的重视了他的味觉，他开始用他手触的方式，用他的嗅觉，用他的听觉，然后竟然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又重新研究了食谱，他的餐馆里头所做出来的东西呢，是远近大家都觉得做的最好吃的。所以呢，他不止把那个餐馆开大了，开成连锁店，而且呢，还写了烹饪的书出来，还写出烹饪的书出来。他说，这世界上有的人是一打就垮，有的人是打了以后呢，已经垮得彻底了，以后他又爬起来，他这一次爬起来呢，他更彻底。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的性根是如此的重要，那个信念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讲学讲华严经一开始的时候是讲信，信的时候是文殊讲的，现在回到这里又文殊在讲啊，所以文殊菩萨是讲信，这个信里头呢并不是盲信，不是盲从盲信呢、啊、这个信呢是智慧之信，文殊是智慧之信呢、啊、那么他呢在说这个信的重要性。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讲过吗？我母亲在我七岁的时候带着我去学佛，为什么会七岁带我去学佛呢？我七岁的时候我母亲生病了，肺结核、啊、那个时候肺结核只有一条路啊，等到不行就不行，没有特效药嘛，他很厉害、啊、可是呢我的婶婆啊却到处去求神问卜啊，他终于到台北，我到宜兰处找一个叫做算命的，叫李铁鼻，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李铁鼻，哎，他呢跟我这个婶婆讲说，你这个孙媳妇可能过不了三十岁，可是他又想一想，把他那个大孩子的那个八字拿来我看看，他说不用了，我都记得了，某年某月某日生，然后呢他拿来看一看，他说这个小孩子看起来不像是没有母亲的样子，不过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要带这个小孩子去学佛，而且他要吃素，所以我母亲就吃素了，就这么一个信念。当然我也不晓得他后来吃什么药，反正那时候没特效药，这里吃那里吃，家里也没有钱，反正一定也有草药，也有不晓得什么药，我也不懂。哎，到最后现在身体还是很好，很硬朗，他是一个很清徐的人。然后呢现在如果检查身体的时候把他一照呢，那个肺上呢两个窟窿，钙化的窟窿还在，这么大、啊、那是钙化的都还在，但是他能够维持得下来，那种信念，在那种状况他已经躺在床上的这种，靠着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很重要的，人需要这种信念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转败为胜，要靠着这种信念我们才能够绝处逢生，靠着这种信念呢我们才会到我们的这个行到水穷处的时候，坐看云起时，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柳暗花明。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若离性根呢、啊，心劣忧悔。如果你离开性根的话，你心就很低劣，就常常很忧愁，而且经常会狐疑后悔，功行不具。你呢，你的功德你的解行通通都不成，退失精勤，你会退失精勤，你也会失掉这个精勤的力量，则不为啊，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善，不能够发真正的大愿，你也就不能够被善知识所摄，善知识也摄受不了你，不能了知法性，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宇宙的大道理、生命的大道理、待人接物的大道理，以及我们格物致知的道理，你就没有办法如是理趣、如是法门、如是所行、如是境界，你都没有办法知道。不管是法性、理趣、道理的问题，或者是情趣的问题、法门的问题、如何待人接物的问题、处于各种不同境界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应付得好，因为你不能够落入在那如是里头，我们讲如是我闻嘛，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如是里头，人最需要的就是活在那个如是里头，要记得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就得活在人轻的年轻的世界，你是国中生，你就在国中活在国中生这个阶段，好好的努力充实， 你这个老人家，你就活在老人那个世界，懂得自己在这段时间，懂得每天不要自己嘴杀杀念啊，烦恼想这啊，就是要。那么你是正在盛年阴年，你就要好好的啊，能够像一棵大树一样，能够啊真正的去啊有一点披荫帮助别人，那才是真正所谓的如是，根据自己的因缘啊去成长。如是的事情是很简单的啦，有时候我们在座有好多年轻的朋友，你们才要练国中，或者有的还练国小。什么是如是呢？你在家里帮忙妈妈做一点家事，举手之劳帮她忙一下，如是。可是你真的很忙啊，考试的时候也可以跟妈妈讲说，妈妈明天要考试，对不起，今天帮不了忙了，你就老妈你就多辛苦一点，老爸你就多辛苦一点了，那也是如是。为什么？实实在在的，清清楚楚的，我们一点也没有想要这个逃脱责任的，这就是如是，如是我闻，这才能够真正听到真正的佛法，我们的心住才真正能够开朗，那叫如是如是。所以你看到好多谈完了师徒谈话以后，那大禅师对他的弟子，那弟子答话了以后，来，那么禅师会说如是如是，善自护持，如是就是这个意思。你很笃笃当当、妥妥帖帖的去生活，这就是如是了。他跟他讲，第一个是讲信根的问题，是信是最重要的，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能养一切诸善法。第二个呢，他讲了，他说善财童子呢，要善财童子去成就二增其法，二增其法就是无量法的意思啦，具足无量大光明啊，那么令得菩萨无边陀罗尼，你才能够得到无边的总纲，入普贤行道场，你才能够真正入于啊普贤大恨那样子的道场。文殊师利呢，那么用这样子的给他解释说，其实你要行的这些佛法啊，就现代人来讲，无论你是待人的接物的，无论你是工作的生活的，无论你是处理啊人际关系的，处理自己生涯的，无论你是帮助别人的，或者接受别人帮助的，任何一件事情他说要无量大光明。什么叫无量大光明呢？如果黑暗的话就是看不清楚，光明的话就很清楚，是不是？黑暗的时候呢，常常就是冷缩缩的，有盲点的，那么光明的时候呢，它就是温暖的，是不是？那么黑暗的时候呢，让我们看不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光明的时候我们看出一个概梗很清楚，来龙去脉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黑暗的时候表示忧愁，光明的时候表示积极振作，黑暗的时候表示一个人呢，那么他的智慧发不出来，走投无路，那么光明的时候表示自己的这个心呢打开了，我们的潜能呢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来，生活是真正能实现的。所以你要成就这么多种法，但这么多种法其实合起来只有十波罗蜜，而这十个波罗蜜呢，前面六个波罗蜜是严严谨谨的六个波罗蜜，是后面四个波罗蜜呢是全巧的波罗蜜。也就是说前面那个波罗蜜呢，从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个它是六度波罗蜜。这六度波罗蜜呢，是你必须去啊，它是佛所讲的原来的六波罗蜜，可是佛另外又讲另外四个波罗蜜是全巧的，所以方便可以用全巧方便的方法，愿你可以发你的愿，是不是？力呢，你可以用出你自己的心力，五力啊，五种力量啊，信、静、念、定、慧，信信心的信力，这里也是在讲信。静精进，那是光明的，也是积极的心智，一种活泼的态度。静练 啊，是我们自己的念头，你的念所想的是很消极的，你就跌到那个消极的世界里头去；你的念想的是龌龊的，就跑到龌龊的世界里头去；你的念是清高的，就在清高的那个世界里头来；你的念呢是待人和谐的，你就在和谐的世界里头，在极乐世界里头；你念待人是跟别人冲突的、嗔恨的，那么你就在阿修罗的世界里头打斗不停。那么四个方便门里头还有一个是智慧，你可以自由创作。你看佛法很奇妙吧，并不是前面那六个给你绑死了，六个这个基本训练的东西你一定要受到完整的训练，而四个呢是让你活用的，告诉你四个原则是活用的。那么我们看到文殊呢为善财说法就只到这里，我们呢要给各位来谈的是文殊菩萨呢应该给大家来做一点补充的说明。在我们讲五十三参的这一段，从弥勒菩萨到文殊菩萨这一段很短，这一段非常短，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很短，但是弥勒菩萨那一段就很长，你要花很长时间去阅读。那么文殊菩萨这段为什么很短呢？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文殊菩萨就出现了嘛，所以文殊菩萨也很长，他是从头到尾跟到尾，是不是啊？他从开始讲信的时候文殊菩萨就出现了。那么你看文殊菩萨又称为文殊师利啊，也有意为曼殊师利的。文殊师利的意思呢，它代表着妙德，美妙的妙，德啊，德性的德，吉祥又称为吉祥。如果照文殊师利啊《波涅盘经》的记载的话哈，文殊师利呢是生于啊这个舍卫国，跟啊一时呢佛在舍卫国吗？啊，我们好多的经典上佛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舍卫国的。那么波罗门的一个家庭，他的家庭是一个波罗门的家庭。这个波罗门的家庭呢，那么随后呢他就随着释迦牟尼佛哈出家了。后来释迦灭了以后，就释迦世灭了以后，灭度了以后呢，他就来到了云山啊，印度北部的云山，为五百仙人说法，为五百仙人说法。后来呢，他又回到他自己的出生地，啊，又回到了这个社会国，来到了他自己的出生的自己的老家，在尼居陀树的树底下，佛陀是在菩提树底下证道的，他是在尼居陀树底下证道的。我没有看过尼居陀树长得什么样子，但是菩提树在植物园是有一只，你就看有一棵，你去就可以看得到。嗯，现在是围着的了。我以前小的时候到植物园，它还没有围之前，我还跑进那树底下把它坐一坐，看有没有在那里。嗯，我真的在那里坐过的。那么在那里坐了迦福座啊，就是盘座啊，然后他就入于涅槃。那么文殊师利哈、啊、法宝藏陀罗尼经呢，他说哈、啊、他说释迦牟尼佛哈、啊、那么告诉金刚密基王菩萨，他告诉他什么呢？他说在占部洲，所谓的占部洲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的东方有一个郑那国，有一个国家叫郑那国。这个郑那国呢，这个郑那国是不是叫支那国呢？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啊。反正有一个支那国，这个大郑那哈、啊，就是大支那，那可能是受这个影响，秦啊，西域的人都称他晋，后来就变成支那啊，就是晋啊，晋啊，那就是秦的大支那国。那么大郑那。国呢，国中有一个山，这个山呢有很大的山，山上面有五个峰，有五个山峰。将来呢文殊菩萨童子将要到那个，将游于此，他会 会到那个界啊，由于啊大震那国有一个大的山，上面有五个峰，他会在那个地方啊，到那个地方去旅游，而且会在那个地方说法，在山中呢居住在那里为众生说法。那么中国这个五台山呢在山西，山西的五台呢，那么就在五台县东，那个地方就称为五台县。这个山很算是蛮高的一个山，但是上面确实是有五个峰。这五个峰呢，其实那个峰上面都是平的，也不长树，像一个台，四个台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有时候连夏天上面都偶尔会下雪，五台，所以很清凉、很清冽的地方，不是常常下，偶尔也会。上面呢是一个台，而且是突突不长树的，但是呢，台下有清泉，也有森林，蓊郁的森林，但是只有那五个台，所以那个山是依此而得名的。五台山究竟建于何时，并不很清楚，我没有特别去查，但是呢，至少五台山是早期的啊佛教的圣地，是绝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五台山呢，果然五台山后来就变成文殊菩萨的圣地。我们四大名山，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呢就是四大名山之一，那里呢就是文殊说法的这个道场，所以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那么五台山呢，上面有一个台，有一个峰，也就是清凉山就在这边。所以呢，很多呢学佛啊的这个僧家或者是在家居士呢，都要去理五台，觉得呢有理过五台呢，就表示呢来过文殊这里呢，那么所以它变成一个圣地。我们很多人呢要去普陀山，为什么要去普陀山？理过普陀以后，才觉得真正亲近过观音，是这样的。其实你的心去亲近才是重要的，但是过去都是一向这种信愿都是很强的，就是那么我们在《华严经》里头有一个故事，这故事以前讲过的，我们再把它说一次。五台山呢，我们刚刚讲说它是文殊菩萨在那个地方说法的道场。当时呢，杜顺他，那么在唐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杜顺和尚呢，他住终南山，住在终南山。那么他有一个弟子呢，他就有一天呢，就跟杜顺和尚讲，因为杜顺和尚他就是《华严经》的真正的泰斗。杜顺和尚呢，是对《华严经》做了最深活泼的解释，也是把它归纳的最好的一位。所以这一位得道的高僧呢，他在终南山，他有很多弟子。有一位弟子呢，有一天就跑来跟师父讲说：“师父，我想离开这里。”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到五台山去。”他说：“五台山有什么好去呢？”他说：“五台山是文殊说到的道场，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他说：“好啊，你要去你就去啊。”那么这个他要去的时候呢，那么杜顺和尚呢就念了一首诗，这首诗说：“游子慢波波啊，游子啊，慢慢呢，就是散漫的慢啊，波波是一波一波的波啊，游子啊，慢波波，台山离土坡，跑到台山啊去礼拜土坡啊啊，游子慢波波，台山离土坡，文殊此就是啊，文殊啊，此即是。”文殊就在这里，何处觅弥陀？你到哪里去找弥陀啊？因为这是押韵，你要到哪里去找弥陀？弥陀就是光明的意思，弥陀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明的意思。你到哪里去找智慧找光明呢？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游子慢波波， 文殊离吐蕃，文殊此即是，文殊就是这里，何处觅弥陀？你要到哪里去找弥陀呢？他也不知道。听完了以后也就算了，就去了。他真去了，他到五台去礼，要到五台山去。他在这个五台山啊，在登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来到了山下，要登五台，在那一半的时候，碰到一位老者，一位长者，他问他说：“文殊菩萨的哈、啊，那个道场啊是在哪里？”这位长者呢，啊，仙风道骨的那个样子呢，就跟他讲，说啊，文殊已经不在这里了，你怎么跑来这里找呢？但那文殊到哪里去了？那文殊已经去终南山了。他说：“那终南山是谁呢？”他说：“杜顺和尚是也。”杜顺和尚就是啊。他说：“啊，杜顺和尚是无师也。”然后哈、啊，杜顺和尚是文殊，就跑奔回家去了，又跑啊，赶紧呢又往回的赶，再回到终南山的时候，他到的前一天，他就到的前一天。杜顺和尚作画，他做了以后作画，他看不到他最后作画，他只看到他的最后的法相而已啊，坐在那里，但是他活生生的那一段他看不到了，所以他好感慨，又练了这首诗。